穿上新衣。如果真的让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话，你总要给圣灵说话的机会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否则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所以现在年轻人不大明白神的旨意，那怎么办呢？平常也不读圣经，等到要成家了，等到要知道到底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就糊涂了。因为有的人呢，为什么要神的旨意？因为他怕万一不神的旨意，将来呢，本来以为牵了一个鸽子进来，结果牵了一只狮子进来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人不是怕损失，不是怕神的旨意受损失，所以他要明白神。那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你总要你明白神旨意有个办法的嘛。所以普通早期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怎么样？就是把圣经合起来，然后打开，然后手一指，这就是知道神的旨意了。那你不要笑啊！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属灵的伟人像约翰、威斯里、约翰就这样。威斯里、约翰跟这个查理、威斯里，他们两个兄弟带英国带来好大的复兴。但是呢，他也是这样。他后来啊，那个 Whitfield 就另外一个弟兄。打了电报，打就是想办法告诉他说是啊，我们今天在 Bristol 这个地方，那么神特别祝福，好多人蒙了得，你赶快来。那么结果呢？哎，他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结果他们两个兄弟就去查圣，就这样把圣经合起来打开，这么一指，结果每一次指的时候都有个死这个字，所以他说这个不行啊，这个怎么行呢？但是后来圣灵还是感动他，结果他们有个祷告，就像以色列祷告，我若死就死了吧。所以他后来就去了，幸好他去了，如果不去的话，这个没有那个大复兴啊，就是因为去了，结果大复兴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年轻人也这样啊，那么圣经不熟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这样合起来啊。所以从前有一个人就把圣经合起来，打开，那么刚好读到这个马太福音，这个犹大出去吊死，哦，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，就把圣经合起来再翻开，结果就翻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你去照样行吧。那这个怎么行？这个当然不是神的旨意。结果又合起来再翻，就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。你要做的赶快做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，当然你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如果要说话的话，他有说话的凭据才可以。那你要给神机会对你说话。那么神怎么说？神说话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神已经说过一次话了，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。所以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用各样的智慧，各样的智慧就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你可以背的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然后把基督的道 Logos 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那么现在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你走在路上，你在捷运里面，你或者在聚会祷告，或者你自己与主有交通，或者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已经把神圣灵就把已经藏在你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结果就变成活的话了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玛利亚一样。玛利亚如果读旧约，读以赛亚书，必有童女怀孕生，她可以读10遍20遍，她没有感觉的，因为这个话是一般的话。但一直到你有一天，神就的天使对她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这件事情带来在玛利亚带来很大的震撼。他说，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？但是最后玛利亚服下来了，他说，情愿照着你的话，主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。那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。 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话圣灵把在旧约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就产生能力，就产生生命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 rhema。 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如果没有玛利亚的奉献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如果玛利亚不愿意的话，你知道救恩不可能成功的。所以因着玛利亚的愿意，因着约瑟的愿意，感谢主，主得着两个器皿，他们完全的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。那么今天你看见这些救恩就能够临到我们，原因在哪里？没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愿意接受那个消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是主说了，圣灵在里面再说一遍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样的代价，我们都愿意把自己都愿意交在主的手里。从前有一个小姊妹，她怕黑啊，她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灯，她一定要开灯。那么结果呢？ 那么不光开灯啊，而且他把这个圣经呢就放在他枕头底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许多人唱诗歌啊，我们站在神应许的上面，他就睡在神应许的上面。那么如果把圣经放在枕头里面，他觉得就保守他平安，一夜平安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读圣经，读到圣经说不要怕，然后他忽然间呢，里面有一个感觉说，到底圣经里面讲了多少次不要怕呢？结果他就借了圣经汇编呢，然后就把圣经里面不要怕统统找出来。结果他发现呢，刚好有365个不要怕。他算一算，一天一年有365天呢，所以表示什么？每一天可以用一个不要怕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他把圣经就从他枕头底下就拿下来，他不需要靠这些话外面的东西啊，因为主的话在里面，每一天都够他用啊，叫他不要怕，所以他就不怕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 Rhema。你看见吗？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，这是个刚刚得救的人。那么还有一个为可以说是在主里面是一个勇敢的精兵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在你知道在这个日本抗战的时候啊，你看那个时候的的确做了很多圣徒的榜样。后来神兴兴起环境，那么的的确确在试验他，因为这个弟兄他是一直讲基督伦理的，而且呢他可以说是一直非常坚刚的人，所以他觉得怎么样他都要为主站住。结果呢他没有想到在一个非艰难的环境底下他跌倒了。所以后来他每次呢他都对着一个这个就攻击啊，不是一幅图画，就是鸡叫三次啊，彼得不否认主嘛，所以一直在他里面，所以最后他觉得我不能这样，所以他就请求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再回到哪里去。到他晚年的时候，那么有一次，江守道弟兄去看他，然后江弟兄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学了这么多功课，你能不能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你的经历是什么？”那么这个弟兄说只有三个字：不要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怕不只是对一个刚刚蒙恩的像那个小姊妹一样，不要怕也是对一个老的战士，在基督杀在可以说是基督的精兵，受过了经过了许多大风大浪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的，有的时候真的可以真的神经绷到一个底部，连最勇敢的人都会害怕，都会颤抖。但那个时候主的话是个最大的安慰，不要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明白，如果我们真的要穿上新人，有一件事，圣灵如果在里面的人，如果在里面这个如果这真的一天心思一天的话，那么这个知识呢要渐渐更新。那么知识和神的启示有关系，和神的话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神的话充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注意到，当这个讲到被神的话充满，被基督的话充满，丰富存在心里，就是充满嘛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你如果把这段话和以弗所说同第五章同样的一段比较，因为同样一段后面也讲到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，然后也说无论做什么要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神。你看见吗？这里也说，以弗所也说，但是以弗所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哥罗西是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一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一面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。如果我们真的被神的 Logos 充满的话，一面我们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圣灵就把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结果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了，结果我们就得着知识了，这个知识就是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会发光？今天我们这个知识怎么会渐渐更新的？和神的话当然发生关系，否则怎么可能在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？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说，当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代表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有神的爱，有神的恨，神当然恨恶罪恶嘛。 然后有神的，你看你有神的主张，那么有神的计划，那么同时还有神的爱等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圣灵在我们里面代表就是这个圣灵的感觉，就是神的感觉，圣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。那么好了，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他的意思涂抹在我们灵里面，这就是恩膏。那么这个如果涂抹在我们里面，那么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我们灵里面不是有三部分吗？一部分是良心，一部分是直觉，还有一部分呢是交通。那么现在请记得了，良心当然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良心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直觉呢？直觉就是说，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觉的时候，我们起得不明白。结果它像膏油一样涂抹在我们的那个器皿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灵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膏油的涂抹了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这个膏油背后是什么教训，你看见吗？直觉是只告诉你一个感觉，你不清楚的。但是因为你是活在主面前，活在主的在圣灵里面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与主有交通。当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时候圣灵就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不止如此，他是借着他的话把我们的直觉，把那个膏油的涂抹再翻译一下，那就变成了恩膏的教训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然后我们是按着恩膏的教训能够住在主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就是新人的生活，这就是里面人的生活嘛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做基督徒，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学这个功课的话，你看见和神的话不能脱不开的，很清楚。我们应该一面被神的话充满，一面被神的灵充满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只要被神的灵充满，你只要被神的话充满，如果这个充满是常态的话，不是偶尔充满的。有的人一下子一个月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圣经，然后下个月什么也不读了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应该是常态。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真正被神的话，或者我这样说吧，一个真正被神的话的充满，他容易被圣灵充满。那么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圣灵鼓励他，他也很容易被神的话充满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你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合起来的话，就是一面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，一面我们应当被神的话充满。那如果你真的被神的话充满，被神的灵充满的话，你一定是一个唱诗的人。你可能五音不全不要紧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自自然里面满出来了，满出来以后你觉得话不够，所以你很自然的就唱起诗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唱的五音不全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我走的地方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地方的聚会对我印象很深刻。我们到了巴黎，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从欧洲，从这个温州就迁到那个地方去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很稀奇啊，我们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经历过。他们整个的聚会大概只有100多人，但是每一次波饼聚会一定是2个钟头。但是我们觉得最叫我们受感动的，每一个弟兄都祷告，每一个姊妹都祷告。那么不管他，但是很稀奇，他一祷告，你知道他这个人是活，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是活的。虽然他们忙啊，很忙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可能会变成传统，你看见吗？在巴黎或者在欧洲，有一个危险是什么？有一个危险就是很多的教会都是原装进口的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你在温州怎么聚会，你到了意大利也怎么聚会，然后到了巴黎也怎么聚会。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方以后，他就把从前的什么一套通通搬来了，那么连诗歌本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一面叫你觉得很忧心，但是另一面，后来我为什么觉得能放心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，我发现他们是活的。你一听他们的祷告，你知道他们与主是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。一个人，那么但是呢，有一件事你不能忍耐的，就你不能听他们唱诗歌。 他们一唱起诗歌来，那个每一个人自己有他自己的调，而且很好的一首诗歌啊，拖的不能够再拖。你看看普通波饼聚会，你试试看，你如果试试看波饼聚会，那个尤其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年轻轻的也是拖的很长啊，他根本不知道那个调的。但是很稀奇啊，有的时候你蛮觉得享受，因为他真的陶醉在主的同在里面呢，他好像没有别人了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是什么？这个就，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你真的被神的话充满的话，你自然会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